黄甫圭，字威明，是安定郡朝纳县人。祖父黄甫棱曾任度辽将军，父亲黄甫齐曾任扶风都尉。永和六年，西羌大举侵犯三府地区，包围了安定郡。征西将军马贤率领各郡的军队去攻打，没能取胜。黄甫圭虽然身为平民，但看到马贤不体恤军务，预料他必定失败，就上书陈述情况。不久，马贤果然被羌人击败阵亡。郡守知道黄甫圭有军事谋略，就任命他为公曹，让他率领800名甲士与羌人交战，斩杀敌人数名，贼军于是撤退。郡守举荐黄甫圭为上计院。后来羌人大量集结攻打焚烧陇西郡，朝廷对此很忧虑。黄甫圭于是上书请求效力，说：我连年以来多次陈述有力的建议，羌戎尚未行动，我就预测他们将反叛。马贤刚刚出兵，我就知道必定失败。这些偶然说中的话是可以核实的。我常常想到马贤等人统领军队四年没有取得战功，远征军队的费用将近百亿，这些钱出自平民，却流入奸吏手中。所以江湖一带的人成群结伙成为盗贼，青州、徐州发生饥荒，百姓背着孩子流亡离散。羌戎的溃败反叛并不是因为太平盛世出了问题，而是由于边疆失去了安抚治理之道，平时安定的时候就加以侵犯暴虐，如果贪图小利就会招致大害，取得小胜就虚报杀敌数量，军队失败就隐瞒不报，士兵劳苦怨恨，被狡猾的官吏所困，前进不能痛快的作战以立功，撤退不能温饱以保全性命，饿死在沟渠中，尸骨暴露在原野上，只看到朝廷军队出征，听不到凯旋的声音。羌人首领们悲痛泣血，因恐惧而发动变乱，所以安定不能持久，一旦失败就多年难以恢复。这就是我拍胸捶心而不断叹息的原因。希望借给我两营和二郡的兵力，以及屯田驻守的5000名士兵，出其不意，与护羌校尉赵冲互相配合。那里的土地山川我很熟悉，用兵的技巧便利我已经改变，这样不需要动用寸硬尺帛的赏赐，从大处说可以消除祸患，从小处说可以招降敌人。如果认为我年轻官小不足以任用，那么那些失败的将领并不是官爵不高年龄不大，我怀着极其真诚的心拼死陈述。当时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冲帝、至帝期间，梁太后临朝听政，黄甫圭被举荐为贤良方正。他回答策问说：我认为孝顺皇帝初年勤于朝政，治理四方，几乎使天下安定。后来遭到奸诈之人的破坏，威权分散到宠臣手中，他们积聚财物，搜刮马匹，只听到游戏取乐之事。又借着皇帝宠爱，接受贿赂，出卖官爵，随意派遣宾客，往来于宫廷之间，天下混乱，人们像回家一样去追随恶行。所以每次发生战事，很少不遭受挫败，官府和百姓都困劫，上下都穷困空虚。我在关西私下听到风声，没有听说国家有明确的先后次序，而作威作福的权力都归于权贵宠臣。陛下兼有天地之德，聪明睿智，纯正美好，摄政之初提拔任用忠贞之人，其他法纪纲常也多改正，远近的人都和睦相处，盼望看到太平。但地震之后，雾气浑浊，日月无光，旱灾肆虐，大盗横行，流血染红了原野，万物不安，上天接连降下警示谴责，这大概是因为奸臣权重所造成的。那些尤其无形的常侍应尽快罢黜遣散，扫除凶党，没收他们的财物，以平息百姓的痛苦怨恨，以此回报上天的告诫。如今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梁不疑处在周公、少公的位置，是国家的支柱，加上与王室世代联姻，现在利号虽可尊贵，但实在应当增加谦逊的节操，用儒家学说来辅佐，省去游乐等不吉的事物，削减宅地等无用的装饰。君主是船，百姓是水，群臣是乘船的人，将军兄弟是划桨的。如果能平心静气，竭尽全力来度化百姓，这就是所说的福。如果懈怠松弛，就会沉没于波涛之中，怎能不谨慎呢？德性与俸禄不相称，就像凿墙的根基去增加墙的高度， 这难道是量力审公、安定稳固的做法吗？凡是那些一贯奸猾的人、酒徒、戏客，都是耳听邪声，口出谗言，甘心游玩享乐，制造不义之事，也应当贬斥他们，以惩罚不法之徒，让梁冀等人深思得到贤才的福气，失去人才的累害。此外，在位者白吃饭不做事，尚书懈怠职守，有关部门犹豫不决，不肯纠察，所以使陛下专听谄谀之言，不知道门外之事。我确实知道阿谀奉承有福，直言不会进祸，哪敢隐瞒真心而逃避诛杀责罚呢？我生长在边远地区，很少涉足朝廷，惶恐失态，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。梁冀对他的指责很愤怒，把黄甫圭列为下等，任命他为郎中。黄甫圭假托有病免官回家。州郡官员秉承梁冀的意志，多次几乎把他置于死地。于是黄甫圭用《诗经》《周易》教授学生，门徒有300多人，持续了14年。后来梁冀被诛杀，一月之内李聘的命令5次到来，他都没有接受。当时泰山贼人叔孙无忌侵扰郡县，中郎将宗资讨伐他没有平定，公车特别征召黄甫圭，任命他为泰山太守。黄甫圭到任后，广设计谋策略，贼寇全部平定。延熙4年秋天，反叛的羌人林武等人与仙灵的别种侵扰劫掠关中，护羌校尉段炯因此被征回。后来仙灵各部羌人猖獗，攻陷了营铺。黄甫圭一向熟悉羌事，立志自我奋发效力，于是上书说，自从我接受任命，志在竭尽愚钝之力，实在依赖兖州刺史千号的清正勇猛，中郎将宗资的信义，得以接受调度，幸而没有过错。如今狡猾的贼人已被消灭，泰山大致平定，又听说各部羌人全都反叛。我生长在兵旗一带，年纪59岁，过去担任郡吏，两次遇到羌人反叛，预先筹划这些事，有过偶然说中的话。我向来有顽疾，恐怕年老力衰，不能报答大恩，希望得到一个闲散的官职，作为单车一介使臣，去慰劳三府地区，宣扬国威和恩泽，用我所熟悉的地形兵士协助个军。我困居在孤危之中，坐观郡江的情况已经几10年了。从鸟鼠山到东岳泰山，弊病是一样的。与其追求勇猛的将领，不如做到清平政治；与其勤于沿袭吴起、孙武的兵法，不如遵守法令。以前的变故不远，我实在为此忧虑，所以越直言事，尽我的区区心意。到了冬天，羌人果然大规模集结，朝廷为此忧虑。三公举荐黄甫圭为中郎将，持节监督关西军队，讨伐林武等人，击败了他们，斩首800级。仙灵各部羌人仰慕黄甫圭的威信，相互劝降的达10多万人。第二年，黄甫圭就调发这些骑兵共同讨伐陇右，但道路被隔绝，军中发生大规模瘟疫，病死的有3/4。黄甫圭亲自进入营帐巡视将士，三军感动喜悦。东羌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凉州重新通畅。在此之前，安定太守孙俊贪污受贿狼藉，蜀国都尉李希、督军御史张炳多杀投降的羌人，凉州刺史郭弘、汉阳太守赵熙都年老衰弱，不能胜任职务，而他们都倚仗权贵，不遵守法度。黄甫圭到州界后，全部条列上奏他们的罪行，有的被免职，有的被诛杀。羌人听说了，一致转向行善。沈地的大首领滇昌、基田等10多万人又到黄甫圭处投降。黄甫圭出身几年，持节为将，统帅军队，立下功勋，回来督察乡里，既没有私人的恩惠，又多有举荐奏和，还厌恶并断绝与宦官的关系，不与他们交往，于是朝廷内外都怨恨他，就共同诬陷黄甫圭贿赂各部羌人，让他们假意投降。天子的诏书接连不断地责备他。黄甫圭担心不能免罪，上书自我辩解说，4年的秋天，戎狄凶恶蠢动，从西周开始侵扰到泾阳，旧都恐惧，朝廷关注西边，圣明的诏书不认为我愚笨低劣，急忙让军队就到，幸蒙陛下威灵，于是振兴国命，羌戎各部大大小小叩头归顺。我随即传书信给营地和郡县，以询问诛杀还是接纳，所节省的费用1亿以上。我认为忠臣的道义不敢诉说辛劳，所以耻于用片言之语 提及自己的微笑。然而比起以前的事，我希望能免除罪过悔恨。先前踏上州界，先奏和郡守孙俊，接着涉及蜀国都尉李希、督军御史张炳，回师南征，又上奏凉州刺史郭弘、汉阳太守赵熙，陈述他们的罪恶，主张处以死刑。这五个臣子，其支党遍布半个国家，其余的黑兽官员下至小吏，所牵连的还有100多人。官吏们借口为将领报仇，儿子们想着为父亲雪耻，带着礼物乘车奔驰，揣着干粮步行奔走，结交豪门，争相造谣诽谤，说我私下以钱财报答各部羌人，感谢他们送的钱货。如果我用的是私人财物，那么我家连一担粮食都没有。如果财物来自官府，那么文书账簿容易核查。以我的愚昧迷惑，即使真像谣言所说，钱袋尚且把公鸡送给匈奴，把公主嫁给乌孙来安抚他们。如今我只花费千万来怀柔叛羌，那么良臣的才略，兵家所看重的，将有什么罪过违背义理呢？自从永初年间以来，将领派出不少，覆灭的军队有5支，动辄耗资巨亿。有的回师时封存完好的财物，送到全门，却名成功利，得到后家封爵。如今我回来督察本土，纠察检举各郡，断绝交情，远离亲人，羞辱杀戮旧日朋友，众人诽谤暗中陷害，本来是应该的。我虽然行为污秽，没有廉洁的名声，如今被覆没，耻辱痛心实在深重。古语说鹿死不择鹰，仅冒昧粗略陈述。这年冬天被征召回京，任命为议郎，论功应当封爵。而中常侍徐晃、左冠想向他求取财物，多次派宾客去询问公状，黄甫圭始终不答应。徐晃乘着愤怒，用以前的事陷害他，把他交给司法官员。下属想凑钱请求谢罪，黄甫圭发誓不听，于是以余寇不绝为罪名，被拘捕关押在廷尉，判处到左校府苦役。各位公卿及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到朝廷为他申诉。恰逢大赦，回到家中，被征召任命为度辽将军，到军营几个月，尚书推荐中郎将张焕代替自己，说我听说百姓没有固定的习俗，而正是有之乱，军队没有强弱之分，而将领有能干与否，我看中郎将张焕才能谋略兼备，应当担任元帅，以顺从众望。如果还认为余臣适合充任军事职务，希望给我一个闲散官职，作为张焕的副手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任命张焕代替他为度辽将军，黄甫圭为使匈奴中郎将。等到张焕升任大司农，黄甫圭又代替他为度辽将军。黄甫圭为人多谋略，自认为接连担任高位，想退身避位，多次上书称病，不被允许。恰逢朋友上郡太守王明的灵柩回来，黄甫圭穿着丧服越过州界，到下庭迎接他。于是让宾客秘密告知滨州刺史胡方，说黄甫圭擅自远离军营，公开违反禁令法律，应当赶紧举奏。胡方说，威名想避开仕途，所以激发我罢了。我应当为朝廷爱惜人才，怎么能成全他的计谋呢？于是没有过问。等到党锢之祸大规模兴起，天下名贤大多被牵连逮捕，黄甫圭虽然是有名的大将，但平素声誉不高。他自认为是西周豪杰，以不能列入为耻，就首先自己上书说，我以前推荐元大司农张焕，这是服从党人。又我从前被判刑到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上书为我辩护，这是党人依附我，我应当因此获罪。朝廷知道而不责问，当事人认为黄甫圭贤德。在职几年，北部边境都微服。永康元年被征召为尚书。这年夏天发生日食，诏令公卿举荐贤良方正，下问政事得失。黄甫圭回答对策说，上天对于君王，如同君王对于臣子，父亲对于儿子，用灾疫来告诫，使他得到福祥。陛下8年之中，3次判决大案，1次除掉内宠，2次诛杀外臣，而灾疫仍然出现，人心尚未安定，大概是咸鱼的进退威行所加，有不合理的地方。前任太尉陈蕃、刘举忠诚谋略高出当世，却被废弃在乡里。刘祜、冯衮、赵典、尹勋正直多怨，被流放居家。李英、王畅、孔毅洁身自首里， 始终没有得到宰相的地位。至于勾党之祸，是起无端，虐待贤才，伤害善人，哀及无辜。如今兴办善政，容易如反掌，而群臣闭口不言，畏惧前害，互相关顾，不肯直言。希望陛下暂时留心，容受正直之言，那么前责可以弥补，后福必定降临。对策上奏，没有得到醒悟。升任皇甫归为弘农太守，封寿成亭侯，食邑200户，他推让封爵不接受，又转任护羌校尉。西平三年，因病被召回，还没有到达，在古城去世，享年71岁。所著赋名碑赞祷文吊文章表教令书习兼记共27篇。论曰：孔子说说话不惭愧，那么做起来就困难。看皇甫归的言论，他的内心不惭愧啊。他审查自己就求取官职，见到贤人就让出职位，所以求官不算贪婪，让位不算是谦让，称说自己不怀疑是夸耀，而谦让别人没有畏惧之情，所以能在戎狄中建立功勋，在国家中保全自身。张焕，字然明，是敦煌郡渊泉县人，父亲张敦曾任汉阳太守。张焕年少时在三府游学，师从太尉朱宠，学习欧阳尚书。起初谋士张据浮华言辞繁多，有45万多字，张焕删减为9万字，后来被征辟到大将军梁冀府中，于是上书还帝，奏上他的章句，诏令交付东关。后因病辞官，又被举荐为贤良，对策第一，被提拔任命为议郎。永寿元年，升任安定蜀国都尉。刚到任时，南匈奴左御见台齐、且屈伯德等7000多人进犯美济，东羌也全体响应他们，而张焕营垒中只有200多人。听到消息就立即率兵出击，军吏认为兵力无法抵挡，叩头劝阻他，张焕不听，于是进军驻扎在长城，收集士兵，派部将王卫招降引诱东羌，趁机占据秋瓷，使南匈奴无法与东羌联络。各部落豪帅于是相继与张焕和好亲善，共同攻打御剑等人，接连交战打败了他们。伯德惊慌恐惧，率领部众投降，郡内边境得以安宁。羌人豪帅感念张焕的恩德，献上20匹马，仙灵部落酋长又赠送8枚金环，张焕都接受了，却召来主簿在羌人面前用酒浇地，说即使马多的像羊群，也不让他们进马厩，即使金子多的像小米，也不装进我怀里，把金子和马全部归还。羌人性情贪婪，但看重官吏清廉，之前有8位都尉大多贪爱财物，被羌人厌恶，等到张焕端正自身，廉洁自律，威望教化大为推行，升任使匈奴中郎将。当时修图各和朔方乌桓同时反叛，焚烧度辽将军的营门，驻扎在赤坑，烟火相望，士兵们非常恐惧，各自想逃走。张焕安坐帐中，照常与弟子讲诵，军事逐渐安定，于是暗中引诱乌桓与他们秘密和好通好，于是让乌桓斩杀修图各的渠帅，袭击打败了他们的部众，各胡人部落全部投降。延熙元年，鲜卑侵犯边境，张焕率领南单于攻打他们，斩杀数百人。第二年，梁冀被诛杀，张焕因为曾是梁冀的旧属，被免官禁锢。张焕与皇甫归交好，张焕被禁锢后，所有故交旧友没有敢为他说话的，只有皇甫归前后7次上书推荐他，再加4年，再次被任命为武威太守。他平均徭役赋税，激励整顿散乱败坏的政务，常常在各郡中名列第一，河西因此得以保全。当地习俗多有妖邪禁忌，凡是2月、5月出生的孩子以及与父母同月生的都杀死。张焕用道义准则教导他们，严格赏罚，风俗于是改变，百姓活着就为他立祠。因政绩优异被举荐，升任度辽将军。几年间，幽州、滨州安定清静。9年春天，被征召任命为大司农。鲜卑听说张焕离去，那年夏天就召集南匈奴、乌桓分几路进入边塞，有时5、6千骑兵，有时3、4千骑兵，侵略边境9郡，杀害掠夺百姓。秋天，鲜卑又率8、9千骑兵入塞，引诱东羌与他们共同盟誓诅咒。于是 上郡沈堤、安定仙灵等各部落共同侵犯武威、张掖边境，深受其害。朝廷对此忧虑，再次任命张焕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的俸禄督察幽、并、梁三州以及度辽、乌桓二营，监管考察刺史。二千担官员的能力赏赐非常丰厚。匈奴、乌桓听说张焕到来，于是相继回来投降，共20万人。张焕只诛杀首恶，其余都安抚接纳，只有鲜卑出塞离去。永康元年春天，东羌先领5000-6000骑兵进犯关中，包围士书士语，劫掠云阳。夏天又攻陷两座营垒，杀死1000多人。冬天羌人暗卫磨蹑等胁迫同种部落再次劫掠三府。张焕派司马尹端、董卓一同出击，大败他们，斩杀其首领，斩首俘虏10000多人，三州平定清净。论功应当封侯，张焕不巴结宦官，所以赏赐没有实行，只赐钱20万，任命他家中一人为郎。张焕都推辞不接受，而希望迁居到弘农华阴。旧制边地人不能内迁，只有张焕因功特准，所以开始成为弘农人。建宁元年，整顿军队返回。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，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，事情泄露，中常侍曹节等人在宫中作乱，因为张焕刚被征召，不知道原本的谋划，假传诏令派张焕与少府周敬率领五营士兵包围窦武，窦武自杀，陈蕃因此被害。张焕升任少府，又任大司农，因功封侯。张焕深恨被曹节出卖，上书坚决推辞，封还应受，最终不肯接受。第二年夏天，青蛇出现在皇帝座位轩前，又刮大风下冰雹，霹雳拔树，诏令百官各自陈述灾异应验。张焕上书说，我听说风是号令，动物通气，木生于火，相互依赖才明亮，蛇能屈身，与龙匹配，腾跃蛰伏，顺时到来是吉祥的征兆，逆时而来是祸殃，阴气专断，就凝聚精气成为冰雹。所以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，有的志在安定社稷，有的方正刚直不阿，之前因谗言得胜都被诛杀，天下沉默，人心怀有震惊愤怒。从前周公葬礼不合礼仪，上天就显示威怒，如今窦武、陈蕃忠贞没有被明确宽恕，妖异灾祸的到来都是因为这个，应该赶快给他们改葬，迁徙归还家属。因受牵连被禁锢的全部免除。又皇太后虽居南宫，但恩礼不接，朝臣无人说话，远近失望，应该考虑大义和顾父的报答。天子很采纳张焕的意见，以此询问各位皇门常侍，左右的人都憎恶他，皇帝不能自作主张，改任张焕为太常，与尚书刘猛、刁伟、魏良共同推荐王畅、李英可以参与三公的选拔。而曹节等人更加痛恨他们的话，于是下诏严厉责备他们。张焕等人都自行囚禁在廷尉，几天后才被放出，并用3个月俸禄赎罪。司隶校尉王玉出身宦官，想借公卿的宠爱公开请求推荐举荐，百官畏惧，没有不答应的，只有张焕独自拒绝。王玉发怒，于是因此诬陷张焕结党犯罪，禁锢回乡。张焕之前任度辽将军，与段炯争着攻打羌人，关系不和，等到段炯任司隶校尉，想把张焕驱逐回敦煌，将要害他。张焕忧虑恐惧，上书谢罪段炯说，小人不明智，得罪了周将，千里之外托付性命，以真情归附，足下人后赌石，明察我的辛苦，派去的人还没返回，又收到来信，恩诏明确，前已禀告清楚，而周中期限紧迫，郡县惶恐不安，徘徊企盼，侧身等待归命，父母朽骨，孤魂相托，如果蒙受哀怜，施以一言半语，则恩泽流于黄泉，失及幽冥，不是张焕生死所能报答的。没有毫毛的功劳，却想求得别人山丘般的作用，这是淳于髡拍着大腿仰天而笑的原因。确实知道话必被讥笑，但仍不能没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朽骨对人没有益处，而文王埋葬他，死马没有用处，而燕昭王真是他。如果同于文王，昭王的德性岂不伟大？人之常情，冤枉就呼天，穷困就捶胸。 如今呼天不应，捶胸无益，实在自己伤痛。同生圣明之事，唯独成为非人，孤危之人无处申诉，如不哀怜变成鱼肉。期盼东望，不再多说。段炯虽然刚猛，看了信后哀怜他，最终不忍心。当时被禁锢的人大多不能守禁，有的死去，有的流放。张焕闭门不出，教授学生上千人，著尚书纪南30多万字。张焕年少时就有志节，曾与世人朋友说，大丈夫处事应当为国家立功边境。等到成为将帅，果然有功劳名声。董卓仰慕他，派他哥哥赠送100匹细绢。张焕厌恶董卓的为人，拒绝不接受。光和四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遗嘱说，我前后做官，10次佩戴银印清绶，不能与世同流合污，被谗邪之人记恨。通达困色是命运，始终是常理。只是地下明暗，长久没有天亮，而又缠上丝绵，丁牢蜂蜜，这是我不喜欢的。幸好有先挖好的墓穴，早晨死晚上下葬，尸体放在灵床上，只用符巾盖头而已。奢侈不是晋文公，简朴不是王孙，推情从义大概没有过错。儿子们听从了，武威多处为他立祠，世世代代不断绝。所著名宋书教戒术治对策章表共24篇。长子张芝，字伯英，最为知名。张芝和弟弟张敞，字文书，都擅长草书，至今被人称颂流传。当初张焕任武威太守，他的妻子怀孕，梦见佩戴张焕的印绶登楼唱歌，询问占卜者，说必定生男孩，再次到这个郡，命中在这座楼。后来生下儿子张猛，在建安年间任武威太守，杀刺史邯郸商，周兵包围紧急，张猛耻于被擒，于是登楼自焚而死，最终如占卜所说。论曰，自从朝乡侯封爵，宦官世代强盛，暴虐恣意几十年间，四海之内没有不切齿愤怒，希望把兵器投向他们的家族。陈蕃、窦武奋起义愤谋划，征召天下，民是有识之士所共知，而张焕被小子欺骗，挥戈断绝忠烈。虽然痛恨在心，辞去爵位谢罪。诗经说，啜泣着哭泣，叹息已来不及。段炯字季明，武威孤臧人。他的祖先出自正贡叔段，是西域都护段惠宗的从曾孙。段炯年少时便熟悉骑马射箭，崇尚游侠，轻视财物，长大后则改变志向，喜好古学。最初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县陵元丞、杨陵县令，所在任上有能干的政绩，升任辽东蜀国都尉。当时鲜卑进犯边塞，段炯立即率领所部驰赴前线。不久担心贼寇惊逃，就派一骑假装携带诏书召段炯，段炯在路上假装撤退，暗中在返回路上设伏，敌人以为真的，于是进入追击段炯。段炯趁机大举出兵，全部斩杀俘获他们。因假传诏书罪应处重刑，因有功论处司寇。刑满被征召任命为议郎。当时泰山、琅琊贼寇东郭斗、公孙举等聚集30000人攻破郡县，朝廷派兵征讨，连年不能攻克。永寿二年，桓帝下诏公卿选举有文才武略的将领，司徒尹宋推荐段炯，于是任命为中郎将。攻打东郭斗、公孙举等，大败并斩杀他们，获首级10000多，余党投降离散。封段炯为列侯，赐钱50万，任命一个儿子为郎中。延熙二年，升任护羌校尉。适逢烧当、烧河，当间乐节等8种羌人进犯陇西，京城边塞，段炯率兵及黄忠义从羌12000骑兵出黄谷，击败他们。追击南渡黄河，派军力田彦、夏玉招募冲锋将士，悬索相互牵引，又在罗亭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斩其首领以下2000人，俘获活口10000多人，敌人都逃窜。第二年春天，残余羌人又与烧河大豪帅进犯张掖，攻陷巨鹿坞，杀死蜀国官吏百姓，又召集同种1000多部落，并兵早晨奔袭段炯军队。段炯下马大战，到中午刀折渐尽，敌人也退却。段炯追击，边战边走，昼夜攻击，割肉吃血，40多天， 直到何首基石山出塞2000多里，斩杀烧合大帅，斩首俘虏5000多人，又分兵攻打石城羌，斩首淹死1600人，烧当众90多人到段炯处投降。又有杂种羌屯居白石，段炯再次进攻，斩首俘虏3000多人。冬天，乐解、林五种包围允街，杀害掠夺官吏百姓，段炯排营救援，斩获数百人。4年冬天，上郡沈堤、陇西老解、乌武等各部落羌人共同进犯滨州、凉州，段炯率黄忠义从讨伐。凉州刺史郭弘贪图与他共享功劳，扣留段炯军队，使其不能前进。一从服役长久，也思念故土，都反叛。郭弘归罪于段炯，段炯获罪，被征回下狱，发配左校劳作。羌人于是猖獗，攻陷营垒务壁，相互召集勾结，侵犯各郡，于是吏民上千人守阙为段炯诉冤。朝廷知道段炯被郭弘诬陷，下诏问情况。段炯只谢罪，不敢说冤枉，京城称他为长者。从囚徒中启用，再次任命为议郎，升任滨州刺史。当时滇纳等各部落羌人5000-6000人进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烧人房屋。6年，寇势更加猖獗，凉州几乎沦亡。冬天，再次任命段炯为护羌校尉，乘一马上任。第二年春天，羌人封路，梁多、滇纳等酋豪355人率3000部落到段炯处投降。当间，乐解众还自行屯聚。冬天，段炯率万余人击败他们，斩其酋豪，斩首俘虏4000多人。8年春天，段炯又攻打乐解种，斩首400多级，投降者2000多人。夏天，晋军在黄忠攻打当间种，段炯兵败，被围3天，用隐士樊志章的计策，夜里悄悄出兵，击鼓回战，大败他们，斩首俘虏数千人。段炯于是穷追，辗转山谷之间，从春到秋，无日不战，敌人于是饥困败散，向北劫掠武威一带。段炯共击破西羌，斩首23000级，俘获活口数万人，马牛羊800万头，投降者万余部落。封段炯为兜乡侯，食邑500户。永康元年，当间等各部落又反叛，聚合4000多人，想攻打武威，段炯又在鸾鸟追击，大败他们，杀其渠帅，斩首3000多级，西羌从此平定。而东羌县令等部，自从覆没征西将军马贤之后，朝廷不能讨伐，于是多次侵扰三府地区。后来度辽将军黄甫圭、中郎将张焕连续多年招抚他们，他们投降后又反叛。桓帝下诏问段炯说，先陵东羌作恶反叛，而黄甫圭、张焕各自拥有强兵，不能及时平定，想让你移兵东讨，不知是否适宜，可以参详策略。段炯于是上书说，臣见先陵东羌虽然多次反叛，但投降黄甫圭的已有20000余人，善恶既已分开，残余的敌寇不多。现在张焕由于长久不进军的原因，应当是顾虑外部离散，内部聚合，军队一去必然惊动。而且从冬天到春天，屯驻集结不散，人畜疲劳瘦弱，是自取灭亡的态势，只是再行招降，坐等制服强敌罢了。臣认为狼子野心，难以用恩惠接纳，势力困穷时虽然服从，军队离开又会动作，只有用长矛挟持胁迫，白刃夹紧而已。估计东羌所剩3万余落，住在靠近塞内，道路没有险阻，没有烟、齐、秦、赵纵横连横的形势，却长久扰乱滨州、凉州，多次侵犯三府，西河、上郡已经各自内迁安定，北地又到孤单危险，从云中、五原西到汉阳2000余里，匈奴、众羌共同占据其地，这是拥居伏击，停留在胁下，如果不加诛杀，转而越发壮大。现在如果用骑兵5000，步兵1万，战车3000辆，3个冬天2个夏天，足以攻破平定，估计费用为钱54亿。这样就可以使群羌破境，匈奴长久臣服，内迁的郡县得以返回本土。伏击永初年间，诸羌反叛，14年用费240亿。永和末年，又经过7年，用费80余亿。耗费如此，还不能诛灭干净，残余孽贼重新起来，至今为害。 现在不暂时使百姓疲劳，那么永久安宁就无期。陈洁进奴顿府服等待调度。皇帝同意，完全听从他所上的策略。建宁元年春天，段炯率领军队10000多人，携带15天的粮食，从彭阳直扑高平，与仙林各部在冯翊山交战。敌兵势盛，段炯的部众恐慌。段炯就命令军中张开箭足利刃，长矛三重，挟持强弩，排列轻骑兵作为左右翼。激励将士说，现在离家数千里，前进则是城，逃跑必死，努力供求功名。于是大声呼喊，众人都应声腾跃奔赴，段炯骑马在旁突击敌军，敌兵大溃，斩首8000余级，缴获牛马羊28万头。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，下诏说，仙林东羌多年为患，段炯之前陈述情况，一定要扫灭。经历霜雪，昼夜兼行，亲身抵挡箭矢，激励官兵。不到10日，凶丑奔逃破灭，连师击俘，掠获无数。习学100年的拖欠，已慰藉中将的亡魂。功勋卓著，朕非常嘉许。等东羌全部平定，当一并记录功勋。现在暂且赐段炯钱20万，以他家一人为郎中。敕令中藏府调拨金钱财物，增加军费，拜段炯为破羌将军。夏天，段炯又追击羌人出桥门，到走马水上。不久听说敌兵在奢延泽，于是率领清兵兼程行进，一天一夜200多里，早晨追上敌军，击破他们。残余敌军逃走向洛川，又相互屯聚。段炯就分派骑司马田彦率5000人出其东面，贾司马夏玉率2000人绕其西面。羌人分6000-7000人围攻田彦等人，田彦等与他们交战，羌人溃败逃跑。段炯急速前进，与田彦等在令仙水上共同追击。段炯的士兵饥渴，就命令部队排成方阵向前推进，夺取了敌方水源，敌军又散走。段炯于是与敌军连接，边战边引，到达灵武谷。段炯就披甲率先冲锋，士兵没有敢落后的。羌人于是大败，弃兵逃跑。追击3天3夜，士兵都长了后茧。到达泾阳后，残余敌寇4000落全部散入汉阳山谷中。当时张焕上书说，东羌虽然被击败，但残余种类难以除尽，段炯性格轻率果敢，担心失败难以持久，应该暂且以恩惠招降，可以没有后悔。诏书下给段炯。段炯又上书说，臣本来知道东羌虽然众多，但软弱容易制服，所以多次陈述于见思谋永久的安宁之策。而中郎将张焕说，敌强难破，应该用招降。圣朝明察，相信采纳了盲臣之言，所以臣的谋略得以施行，张焕的计算不被采用。事事相反，他就心怀猜恨。听信叛羌的申诉，修士润色言辞，说臣的军队多次受挫，又说羌是一气所生，不能诛尽，山谷广大，不能空尽，血流污也，伤害和气，招致灾异。臣服思周秦之计，戎狄为害，中兴以来羌寇最盛，诛之不尽，虽降复叛。现在仙灵杂种，反复无常，攻陷现役，劫掠人口，掘墓戮尸，祸及生死，上天震怒，假手行诛。从前行国无道，魏国伐之，军队出动而天降甘雨。臣动兵经过夏季，接连获得甘雨，年岁丰熟，人民无病疫，上占天心，不为灾伤。下察人事，众合时刻，从桥门以西，洛川以东，原有官署县邑，相互连接，不是深险绝域之地，车骑安行，不应受挫。按张焕为汉吏，身当武职，驻军2年，不能平寇，须享修文止戈，招降广敌，须辞空说，月分而无争厌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从前仙灵作寇，赵充国迁徒他们居于内地，兼当乱边，马援迁他们到三府，开始服从，最终反叛，至今为患。所以远见之事，以此为深忧。现在庞军户口稀少，多次被羌人所残害，而想让降徒与他们杂居，这如同种植基于良田，养灰蛇于室内。所以臣奉大汉之威，建立长久之策，想断绝其根本，不使能繁殖。本来计划3年之费用54亿，现在刚刚1年， 所好未半，而余寇残尽，将近消灭。臣每次奉诏书，军队不受朝廷内部牵制，希望完成此言，全都委任臣，临时斟酌，不失权变。二年，下诏派谒者冯禅劝说招降汉阳的散羌。段炯认为春天农忙，百姓遍布田野，羌人虽然暂时投降，但官府没有粮仓储备，必定再次成为盗贼，不如趁虚进兵，势必将他们消灭。夏天，段炯亲自进军扎营，距离羌人所屯住的樊亭山四五十里，派田彦、夏玉率五千人占据山上。羌人全部兵力进攻，厉声问道：“田彦、夏玉在此吗？黄忠义从羌权在何方？今日要决死生。”军中恐惧，田彦等激励士兵，殊死大战，于是击败羌人。羌众溃散，向东奔逃，又聚集在射虎谷，分兵把守各个谷口上下门。段炯计划一举消灭他们，不想再让他们散走，就派千人在西线结木为栅，宽20步，长40里，拦截他们。又分派田彦、夏玉等率7000人衔枚叶上西山，结营挖堑，拒敌1里左右。又派司马张凯等率3000人上东山，敌人发觉，就进攻田彦等，分兵截断取水道。段炯亲自率部骑进击水上，羌人退走。于是与张凯等加攻东西山，纵兵击破，羌人又败散。段炯追到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，处处击破，斩杀其首领以下19000级，缴获牛马驴骡毡裘如帐杂物，不可胜数。冯禅等所招降的4000人，分别安置在安定、汉阳、陇西3郡，于是东羌全部平定。总共180战，斩首38600余级，缴获牛马骡驴骆驼427500余头，费用44亿，军事死亡400余人，改封为新丰县侯，10亿万户。段炯行军仁爱，士卒有病的，亲自探视，亲手为他们包扎创伤。在边疆10余年，未曾一日安寝，与将士同甘苦，所以将士都乐于为他死战。3年春天，征召返回京师，率领秦湖部骑兵50000余人，以及汗血千里马、俘虏10000余人。下诏派大鸿胪持节在搞地慰劳。军队到达，拜为侍中，转任职金吾河南尹。有盗贼发觉冯贵人墓，获罪降职为谏议大夫，再升为司隶校尉。段炯曲意逢迎宦官，所以能保住富贵，于是与中常侍王府结党，冤枉诛杀中常侍郑萨、董腾等，增加封邑4000户，加上之前共14000户。第二年，代替李贤任太尉，那年冬天因病罢免，又任司隶校尉。几年后，转任颍川太守，征召授太中大夫。光和二年，又代替乔玄任太尉。在位1个多月，遇到日食自我弹劾，有司举奏，下诏收回应寿，送廷尉。当时司隶校尉杨球上奏诛杀王府，牵连到段炯，在狱中诘问责备他，于是饮毒酒而死，家属流放边疆。后来中常侍吕强上书追溯段炯的功劳，灵帝下诏让段炯的妻子儿女返回原郡。当初段炯与皇甫威名、张然名一同知名显达，京城称为凉州三名。再曰山西多猛士，三名并驾齐驱，戎马纠结，尘土飞扬河同皇甫归、张焕审慎策划，迅速遏制枭凶，文雅相会，志向相同，互相包容。段炯追击两敌，数马旋风，纷云腾突，山谷寂静空荡。